圣经导读新唱365，6月28日，今日读经，历代志下31至32章，约翰福音20章19至31节。导读：南国犹大西西家王带领祭司和利未人发动宗教改革运动，洁净被他父亲污秽的圣殿，并举行了长达15天的盛大逾越节，使南北以色列都受到了巨大的鼓舞。过完节之后，那些礼仪上得洁净的以色列众人在犹大全地打碎了巴利柱像和亚瑟拉的木偶，更在北方以法莲和马纳西地区拆毁了丘坛和祭坛。历代志下31章1节，圣洁的运动取得巨大成功后，大家就欢天喜地的各归各地。2至10节，西西家不是恢复一个节日就心满意足了，他还在圣殿中开始派定祭司利未人服侍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祭的、赞美的、看门的事工排班都恢复像大卫时代一样。王自己奉献每日、每月和节期献祭之物，并严格的按照摩西律法的条例执行。王又命令会众把祭司利未人应得的工资发给他们，叫他们可以专一服侍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命令一颁布，全国的百姓都开始十一奉献，五谷牛羊新酒等出产的都献上1/10给神的殿，数量多得堆成了高山。祭司利未人都吃饱还有盈余，为什么呢？因为越奉献的人越蒙神赐福。今天我们一些基督徒在捐不捐1/10的奉献上犹豫不决，其实看看自己奉献多少，然后再看看自己能赚并能剩多少，不就一目了然了吗？真正甘心遵行奉献并超过1/10的人，什么时候缺乏过呢？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可清楚我们的收入了。11至21节，那么多的奉献怎么储存和发放呢？西西家就在神的殿中预备仓库，把献上的归入神的家，还委派呢利未人的正副2个总管，并10个官员来协助管理11奉献，又叫守门的利未人掌管和发放神的供物，然后按年龄、不同服侍的职分和家谱公平地分发给服侍人员及他们的家人。西西家不但这样管理，还常常为祭司利未人和圣殿的事着想，行的事不但在神眼中看为善，更为正为忠。他遵守圣经所吩咐的，凡事寻求祷告神。因为王尽心尽力办事，所以神叫他万事亨通。虽然西西家忠于神，但并不代表他什么都顺利，近前的人也常常有试探临到。32章1至23节记载了西西家所面临的外来的试炼。首先1到6节，亚述王西拿基利灭北国之后，又来入侵南国犹大。因为西西家做王之后就废了父亲与亚述人立的约，不愿意臣服亚述帝国，于是在西西家做王的第14年，即主前701年，亚述就围困了耶路撒冷。西西家为了保卫京城，就修筑了著名的引水路城的地下隧道工程，可能是积蓄权。 然后呢，又修造了城外的防护城，并动员百姓、军兵，鼓励他们不要怕，只要坚定地依靠耶和华。七至八节，他在战前的动员讲话真是很精彩，引用了以利沙先知的话：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并以此宣告说，神与我们同在，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要刚强壮胆。今天我们的教会虽然面对这个强大的罪恶世界，基督徒不要惧怕，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十八至二十三节与列王记下十八至十九章，并以赛亚书三十六至三十七章内容相似。本段的特点是简单描述了亚述王用恐吓之战术，想叫犹大国出城投降，而亚述王自高自大，轻看神和弱小的犹大国。于是西西家与先知以赛亚同心祷告，呼求神，求神介入这场战争。最后神使亚述王大败而归，并死在了自己儿子的刀下，连他的神庙也保护不了他。二十四至三十三节记载了第二个试炼，那时西西家得了重病，快要死了，就呼求神给他一个大神迹，于是得到神所赐的一个兆头，即多活十五年。但他没有感恩报答神，而心存骄傲。之后呢，因他的自卑，导致了神的怒气没有在他作王的日子临到。可悲的是，他向巴比伦使者展示了国家的财富，恰恰这是神的试验，结果他失败了。因为内心骄傲的炫富行为必引发将来巴比伦的入侵。更可怕的是西西家的继承人马拿西邪恶至极，这一切都因为做父亲的西西家骄傲而不感恩之罪，以至于神的怒气临到了他的后代。新约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复活后第一次显现的对象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而接下来十九二十三至二十三节记录了主耶稣复活后的第二次显现，这次将有更多的见证人。当时门徒们正在一个星期天的主日的晚上聚会，只有呢多马缺席了，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领袖来抓捕耶稣的余党分子，所以关着门。但耶稣呢穿越房屋站在他们当中，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平安呢是希伯来民族一直向往的神国之平安。此时耶稣复活的显现将基督国度的平安提前的临到了门徒们。耶稣告诉门徒说，天父怎样差自己，如今也要怎样差门徒，于是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就像是创世之初神向亚当吹了一口气一样，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如今耶稣的口中的气就是神的话，借着真理圣灵使门徒重生，把硬如石头的心软化了，重新活过来，成了基督王国里的新造的人类。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即吹气而写成的。从此门徒们就看得懂也听得明白主耶稣的命令了。有了真理的圣灵住在门徒当中，教会就变成一个圣灵的殿，代表一个群体即教会，就有权柄向世人宣告真理。 圣灵来就是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教会有权柄奉主的名赦罪或留下人的罪，当然要在真理基础上建立的教会才能执行主耶稣关于纪律的命令。当我们传讲神的真理的时候，就是在宣告世人的罪。24至31节记录了耶稣第三次的显现。当时有一个生性多疑的门徒多马，他在上一次聚会重要的聚会缺席了，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忠诚直言的人，虽然面对那么多的人在讲耶稣在聚会的时候显现，但是他可能仍然固执不信。于是主耶稣为了实现对门徒们的应许，在第八天之后又站在聚会当中。其实多马因为自己多疑已经受了不少的苦，当耶稣叫他伸手探入肋旁的伤口的时候，其实是严厉责备他不信生儿子的复活。多马知道自己之前老是怀疑而要证据，如今却羞愧难当的呼喊：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多马用了5个命令的动词，表示非常严厉地说，他因为看见才信，失去了很多的福气。最后30至31节是约翰福音的中心句，讲出了本书的目的。其实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7个兆头或神迹只是一个代表和一个符号象征而已，而7代表完全。虽然很多神迹没有记录下来，但记录下来的神迹是使读者信靠耶稣是基督或者弥赛亚，神的独生儿子，天地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唯有信靠耶稣就可以因他的圣名而得到新的生命。因为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于我，所以信他的人他必向他们吹气而接受圣灵的印记。真理的圣灵每天都在门徒里面教导他们正确的读懂圣经，明白天父的旨意，这样我们就能够行在正道之中。正如1章12节所说，凡接待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儿子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应用，西西家在南国犹大王当中真算是一个最理想的好王了，但是他在今生的骄傲中失败了，本来蒙神的医治而增加了15年的寿命，连时间指针都后退了10度，让他真实的看到时光倒流。可是这一伟大的神迹并未让西西家谦卑下来而对神有感恩之心，反而使他骄傲，他的骄傲由隐藏转到更加明目张胆。耶稣的门徒也有像多马这样的人，明明听见众门徒都说神儿子复活了，就是不相信。多马为什么在主日崇拜聚会的日子偏偏缺席了呢？有什么比主日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更重要的事吗？多马被主耶稣严厉责备之后，相信他是深深地认识到自己深信多疑的罪性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错过了耶稣向众门徒吹气的机会，还是后来又补上了呢？但愿如此。所以我们作为主的门徒要常常地反省自己信主那么久，对神吹气写成的圣经又有多少的渴慕呢？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神迹与见证，可千万不可像多马一样多疑。若一不小心失去与弟兄姊妹一起聚会的机会， 那将会失去经历圣灵相通的多大福气呀。我们都不希望主耶稣所说的那一句，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临到我们。而要像使徒约翰一样，看见空坟墓中的裹尸的细麻布，就因信得生了。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因信耶稣基督得生命。